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好的，时针又指向了北京时间的22:01。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又是周五的直播版。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做这个京味儿的传承，或者说北京话的传承。就是前两天呢，看了一个报道，这报道题目是啊，京腔该不该进课堂，这是跟一个文件和报告有关系的。那么今天呢，咱一边说着这个事情呢，一边啊，咱大家可以互动。咱们今天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您知道的北京话，一定得地道，您可以发上来，看看有哪些我们都闻所未闻的，或者说能唤起我们那些回忆的那些北京话，词语也行，一句话也行，对吧？咱们的互动方式有劳王通。
哎，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在公众平台呢，可以直接搜索都市之声，找到我们都市之声的公众账号，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了。
哎，对，我们刚才说这个京腔该不该进课堂啊，他这个题目啊，他为什么写这么一个报道呢？他是基于就是前不久这个北京市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根据这报告里边说呢，说现在啊，在北京这个孩子嘴中啊，这北京话应该说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这个呈衰弱的一个趋势，所以说希望呢能把这个给搬进课堂，让孩子们从小学这个纯正的北京话。所以这报道写到呢，说今年9月1日开学前，说整部报告将正式出版发行。北京话，亦即俗称的京腔，京腔为何会日渐式微？我们到底该如何保护跟传承老北京话？近年来，京剧进课堂、书法进课堂等等都曾热闹一时，以老北京方言为特色的京腔到底该不该进中小学课堂？咱们看看学生们是怎么说的。他这报道里边啊，引用了几个10来岁的中学生他们写的作文的方式，咱们看看他们，就是孩子们眼中，他们到底觉得京腔该不该进课堂。而且里边写的呢，我觉得现在孩子不得了啊，因为有时候也跟这个从事教育的这个朋友聊天，说现在这个学生跟咱那会儿不一样了，说咱那会儿能把这教参呢跟这个教科书背下来，这分低不了，说现在这孩子您要是没有阅读量，别说做题，这题您都看不懂。所以一看现在孩子写这文章啊，确实比咱们那会儿信息量大得多。咱先说一个，是这个一个女学生，99年出生的，是北师大二附中高二9班的，叫杨佳琪，今年17岁了。他这题目写的是呢，说没了京腔，我们到哪里去寻根儿？哎，他一开头呢写到一个顺口溜，说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只要在北京上过学的人一定听过或唱过这首童谣。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北京特有的，王通，你的家乡有这个顺口溜吗？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孩子刚上小学拿这个去说这小孩
啊，
人那看来是北京特有的，
应该是北京
特有
的、嗯，
而且那会儿呢小孩上学呀、啊、都有一个新鲜感、
嗯、
但是呢到学校就被这个学长们
啊
嘲笑为、嗯、其实也不是真的嘲笑，很善意的、
嗯、
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包括家长也说、嗯、但是也乐此不疲。然后呢二年级的也跟着吃挂了，为什么呢？二年级其实啊应该没有说他们的顺口溜、
嗯、
但是呢很多孩子愣编一个，像我们小时候呢给二年级编的是什
么
二年级的破水碗一捅一个眼儿，其实应该没这话、
嗯、
等到三年级的时候啊，那这帮三年级的就非常的威风了。哎，你们这个因为什么就再也编不出三年级的顺口溜了，
嗯，
所以没有说他们的话了。这是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他就写到了说以为这是哪个小豆包编出来的，后来才发现它早就存在，是校园里流传为数不多的老北京童谣。然后后边呢就写到了说这个报告是非常必要的有意义的，这段呢这个很官话咱就不说了。后边 这个杨佳琪写道，说京腔可以增长中小学生的语言知识，增加学生们对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之上的语言的了解和热爱。说京腔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敬语和儿化音。后边呢他举例子了，说无处不在的走了您呢，吃了您呢，哎，让被称呼的人总是心里心生温暖，后缀的儿化音给人的感觉是既生动又俏皮。这确实，刚才呢他说的是这个敬语，就是走了您呢，吃了您呢，这确实北京人呢最忌讳什么呢，跟孩子说别出去之后你我他仨的，很忌讳。好像有一个字也是北京独有的，就是你家心，这是您，这可能是全国通用的，但是他家心这字念贪，据我考证应该是北京独有的，包括很多相声里边会有，比如这个训徒传统相声，谁带你来的，我师傅带我来的，谁是你师傅呀，贪，听见没有，你徒弟把你贪了，这是一包袱，你懂什么呀，贪是敬语，他字下面加个心，相声里边还解释这个，确实在北京一说谁谁不在现场，比如说咱提到一老大爷，第三方他没在这儿，但是为了尊敬他，咱也说贪老人家如何如何，哎，背着人家也得这么说，不能说背地里是他如何如何，这个不尊敬，对吧？当然平辈之间无所谓，长辈背地里必须说贪如何如何，哎，还有呢，就是很多北京人特别讲究什么呀，讲究叫人，从小也是教育孩子出门得叫人，比如说我有两个特别好的朋友，这俩朋友呢都是曲艺行的，这曲艺行里边呢更注重这些，其中呢比如说甲跟乙，这有一天呢乙去甲家去玩去了，这甲的父亲在家，乙进门管这甲的父亲说了一句，您好，其实这挺尊敬人，但是甲不干了，背地里跟乙说，这俩是哥们儿啊，说你会叫人吗，他说怎么了，我爸当院坐着，你进来之后你点头你好，您好啊，他说是是，我说您好不挺尊敬的吗，怎么练呢，你是该叫大爷该叫叔叔，你叫啊，就你加上一个，比如说叔叔您好，您不能说一点头一点头您好，这也觉得不尊敬人，哎，这敬语是无处不在的。再有呢，这个杨佳琪写到说这儿化音也是啊，说这个后缀的儿音呢给人既生动又俏皮的感觉，例如发小家巧，让人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什么小小子儿，坐门堆里的小小子儿，充分表达出小孩的俏皮可爱。这个儿化音呢，其实有的时候不能乱加，但有的时候不能不加。打一个比方来说，今天做这节目之前来的半道上，哎，然后呢不是来的之前在家看一电视美食节目啊，什么名儿咱就不说了，对吧，咱别刨人家，这配音真是一嘴的普通话。但是我记得王通咱考普通话的时候，有些普通话是必须加儿化音的，也不能说全走大辙。人家介绍的是什么呢，介绍的是一道菜叫炒三丁，就是土豆丁黄瓜丁啊，有的是用这个柿子椒，有的是用胡萝卜，就是三丁炒的一块，这是一个素菜，很下饭。那其实我觉得呀，北方人或者普通话都应该叫炒三丁，
三丁，
人家配音员就是炒三丁
啊，
这三丁是胡萝卜丁土豆丁和这个青椒丁，咱想炒三丁是很小块的，
对，
但您要说是土豆丁胡萝卜丁，
这一听
这一个丁就得半斤，
对，
炒三丁炒仨就够了，不能够这样说，对吧。还有呢他后边写到说什么呀，这个如还有什么呢，北京话还用这个俚语，如这个明人不做暗事，好汉不吃眼前亏，其实很多呢是属于说明人不做暗事，这是成语词典里的话，对吧？但是在这儿呢，它算是北京的俗语。比如明这个好汉不吃眼前亏，这是清代的官场现形记里边的话，到这儿呢它也算是民间的俗语。可以说呢它引用的这个方面是非常多的。然后他写到说北京话是一座精神宝库，它饱含着一代代老北京人的生活智慧，彰显着老北京人的性格与情怀。北京人宽容豁达幽默，什么六枣抖机灵，什么豆闷子麻溜的，这些个词语都凸显着平和宽厚风趣幽默。胡同中几家人住的一个四合院，相互帮衬才能相处和谐。比如谁家两口子吵架，进来劝架的便会来上一句，哟呵，这话怎么说的呀，您这可真是饭馆的菜老吵着啊。其实他借了一个谐音，饭馆可不是吗，后厨没有歇的时候老吵着， 但是呢，把那吵跟那吵架的吵谐音，一进门哟呵，两口怎么着？饭馆的菜老吵着，你说一俏皮话，这两口子呢，这火就消了一半了。所以这是北京人呢，有可以说是幽默，也可以说是化解啊这两口子之间矛盾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技巧。但是我觉得杨家琪，我不知道这个小朋友是不是挺爱听相声的，因为他说的这什么饭馆的菜老吵着
啊，
著名相声演员老前辈田立和先生曾经说这个劝架的时候就说过这个老吵着啊，饭馆的菜就用过这个东西。然后呢，又说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里边说小孩子淘气，坐在黄包车上，智老实的，原文说智老实的也比猴子多着两手。哎，这又是一个北京话，它也是非常的形象幽默。说孩子呀都是好动的，老舍先生说这孩子最老实的也比猴子多着两手。在这儿呢，您看这儿化音又有意思了，这两手跟俩手这是俩概念，俩手是器官，比猴子多俩手那你就是四个手了，猴子是俩手，但是你比猴子多两手就是你这本事招式比猴子还多。所以你看这孩子比猴子还多着两手，就是比猴子还闹。
嗯，
那北京人形容一个孩子闹还有这么一词儿，这孩子长得黑家伙跟剁尾巴猴似的，你想这也是非常形象。这猴子本身就闹，你想把猴子尾巴要是剁了给他撒了，这猴子得闹成什么样，他疼啊。这孩子闹得跟剁尾巴猴似的，也有这么样的一个说法啊。然后他接着写到呢，说这是多么生动幽默的比喻，学习北京话能增长智慧，帮助你巧妙的化解矛盾，让你豁达幽默的对待生活。当然在这儿给这个杨家琪小朋友提点小建议，为什么前边说到了敬语，所以一般来说咱要写文章应该写让您豁达幽默的对待生活，咱别写让你豁达幽默的对待生活，因为您不知道您对面看文章这个人是你的平辈还是您这长辈。然后京腔进校园有助于提升作为北京人的文化自信与归属感，对京味文化的传承产生深远影响。当孩子们发现谱、糟践、嘀咕等耳熟能详的词语竟是地道的北京方言，发现北京话这样生动活泼、富有魅力、具有文化底蕴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热爱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语言文化。这是说到这个杨家琪小朋友写的。而且呢他还特别提到了说多看看老舍先生的书，什么这个老舍先生的小说啊、剧本啊，确实很多北京方言的流失啊，造成现代人就是年轻人，如果您去看老舍先生的书，我敢说里边很多词啊您看不懂。
嗯，
比方说老舍先生曾经在这个四世同堂里边写北京夏天卖水果，卖的这个什么葡萄啊，这个什么这个桃啊，这就字不说了啊。里边老舍先生特别提到了一种水果叫虎拉车，
嗯，
这虎拉车呢就是老虎的虎，拉车的那个拉车，但它可不是老虎拉着车满街跑，而是呢，我也是找了好多老人，得上岁数，起码得是七八十岁，说我们小时候有这个，这东西啊形状像海棠果，
嗯，
但它又不是海棠果。这味儿呢是酸中带甜的这么一小果子，我们叫胡拉车，说这品种现在没了，你买不着了，也没人这么叫了，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胡拉车是什么。再比如说老舍先生写到说这个市场里边卖这个梨枣，这梨枣现在卖的可能也不多了，它不是梨根枣，是长得个儿特别大像一个小梨一样那种枣，哎，这叫梨枣，这东西也是现在不多见了。还有说老舍先生写到说这个齐老太爷回到家下一天吃饭吃什么呀，吃那个什么，对，小葱腌王瓜，这王瓜呢是三横一竖那王，瓜就是吃那西瓜的瓜，这王瓜是什么呢？后来我看这老舍先生整红旗下又写到王瓜了，他用文字去形容这个王瓜，就是呢碧绿的顶着黄花的新鲜的王瓜。哦，明白了，黄瓜啊。但是呢你看老舍先生笔下那以前老北京管这也叫王瓜
啊，
所以说很多词儿呢随着流逝，很多名著咱们现在看起来都费劲理解不了。咱看到了一刻了，这样咱们稍微进行隔断，马上回来。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呢，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说到这个京腔 啊，该如何传承下去？其实你看刚才咱这个中间报那隔断，
嗯，
也有问题。娱乐三里屯、嗯、
啊，
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光北京，东北一样，对吧？咱这首歌，我的老家还就住在这个屯儿，他、
啊、
一定是就在这个屯，麻烦了。
哎、对，
而且北京有一个地名叫大屯儿，
大屯儿，
如果去了儿化音，那不是地名，那是人体的一个部位
啊，
大屯，对吧？这完全两码事儿了。所以这儿应该说按普通话也应该加一个儿化音，屯儿，对吧？
嗯。
咱们接着看看，这样看看网上有没有这个听众发来一些他们觉得，有代表性的北京话、
啊。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阿龙说到了这顺口溜啊、
嗯，
然后我们那个小程同学哈、啊，程一聪他就说了，他说我爸小的时候在梁家园小学上学，他说他爱说了一个叫一年级的小豆包呀，一打一蹦
一蹦高，
一打一蹦高
啊，
啊，二年级的小白鼠一打一跳舞。
哦，你看这是属于是每个区、
啊、每个
都不一样
啊，对
对，
有自己的想法、
嗯、
啊。再看一下这个 Irish， 他说，北京话管桑葚叫桑仁
儿
啊，桑仁儿啊，管蝙蝠叫燕麦虎，
燕麦虎子
啊，
没错。
对，然后说前几天呢，他看网上的节目哈，高晓松主持的这《晓松奇谈》，
嗯，
说了说北京话分北城和南城两种啊，他说北京啊、北城是普通话。啊，因为北城可能住的都是官宦人家，这南城呢住的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啊，讲话像唱歌一样，说这才是最原汁原味的京腔。
对，其实他这说的挺对。我们看老舍先生的茶馆，我说我最推崇的就一定是老版于世之先生那版，就黄宗洛、郑融先生那一版的茶馆，演的是非常到位的。因为那些老先生不光是老北京，而且呢，他们是在排演这个话剧之前是大量的深入生活做功课去分析人物才呈现的这么一个经典茶馆，而且是原作者老舍先生在台下看完之后都很满意的这么一个改编成话剧的作品。
嗯，
所以这老舍先生觉得这太棒了。你看里边他就是南城北城不一样，比方说秦仲义秦二爷，那就是不能说官宦人家，人是大资本家，
嗯，
那就是有身份的人。所以你看他一登场，我来看看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他拿腔拿调特别正常。你想想以前咱打一比方来说，皇上上朝，大臣跪底下一片，不可能皇上我跟您说啊，今儿有这事儿有意思，不可能，你作死呢。你跟皇上说话，皇上跟你说话一定都是官腔，
对，
这很正常。南城的不一样，里边出了一个二德子，这大洋我跟你说大学生仗来的，对吧？南城的他不一样，文化水平不一样，家庭背景也不一样，所以他分得特别的细，我觉得那是一经典。咱们再来看看一个叫做宋卓清的小朋友啊，2001年四月份出生的，今年才15岁，是北京市育英学校9年级一班的一个小朋友，是一个女孩。她写的题目是北京话为什么会日渐式微，咱前边就不说了，咱挑两段。她说呀，我问妈妈她还记得哪些京腔，作为70后的她想了很久，憋出了一个麻利的，之后就再也说不出一个来了，我更是一句也想不出来。听着这个哈京腔传承啊，独特的老北京文化，可是真会的人屈指可数。到了我们这一代，为什么会日渐式微了呢？不会一点儿颠儿了，上赶着哪出这样的话，我又能如何自称为北京人呢？这是说到啊，连他母亲这一辈儿可能脑子里都非常的少了，对于这个正宗北京话。然后呢，这小朋友写道，说小时候喜欢缠着姥姥，听他呢用很神奇的语调说着满口方言，他把蝴蝶说成护体儿之类的，每次都能把我逗得哈哈大笑，确实是这样。然后长大之后呢，才知道那就是老北京话，是一种古老传统地道的北京文化。老北京话是很接地气的语言，或许有的年轻人觉得土，实则不然，姥姥说的老北京话就真诚而带着情趣。确实这是一个15岁的孩子，所以说呢，这个旁征博引的能力可能稍微的差一点，但是他也反映了一个现实，就是自己的家长已经不会了，得是这个再上一辈祖辈人嘴里边还有一些。确实这个呢让人觉得比较担忧，因为语言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不是说教出来的，它一定是熏出来的，而且呢这个熏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你看啊，什么说相声的他也会说我们学各省方言，但是这说相声的您是哪儿的就是哪儿的，您说我学个天津话学个唐山话学个东北话，你在相声舞台上说没问题， 但是你这段我说我学东北话真去东北说，当地人肯定不认。
嗯，
我学天津话你到天津去说，当地也不认。有时候我觉得我天津话说的挺好，我到天津去打听道，就这口音，到一下车问的师傅怎么走，师傅说不是天津的，别拿天津话说。哎，我都不明白他怎么听出来的呢，我觉得挺像啊，对吧？大家听的还可以吧？天津人一听不是天津人，别说这话，你不是去哪儿吗？那么走，他就能听得出来。其实北京话有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在熏的过程当中，他可以学得特别的完美。如果是生学或者说生模仿的话，可能哪一个字音露了马脚，立刻就知道这不是正宗的。然后下边咱们看看这个高同月，高同月小朋友更小了，14岁，是北京五中分校初三12班的学生。他里边呢写到的，我觉得有意义的这么几段，咱们看啊，说的确，北京的新一代青年对北京话的了解越来越少，大街上、公众场合已经很难听到纯正的京腔。地道的京腔京韵似乎只能在文学和戏剧作品当中去找了。其实这个呀也不尽然，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多戏剧呀，包括这个影视作品的北京话也不纯正了。这一点我是跟这个仁义的老艺术家有时候做节目聊天，他们也是非常的唏嘘不已，说这个，比如说我说上次跟这个李光复先生就是在天下第一楼里演那大跑堂的，哎，跟他聊天，我说李先生，我说前一阵子去您那个单位看戏去了，因为他是仁义的，怎么样？我说看完了之后，说实话不敢恭维。他说怎么看哪戏？我说小井胡同
啊。
哎呦，这戏呀、啊，他也做压画子。那你看老板跟这，你买那盘看老板跟这比，那没法比。为什么？里边很多话都已经不对了，腔也已经不对了。所以说，像影视作品里边，确实也是不能够让人信服，就不像以前的说老仁义。再比方说，我比较喜欢的影视剧啊，可能80后的人还有记忆，再往后点的说，这个80、85后的、90的就没什么记忆了。那是邓友梅先生的剧本，这个叫做《那五》，谁演的呢？冯巩先生演的。
嗯，
是80几年的一个电视剧。我记得电视剧一共是5集还是8集，反正很短。哎，这个主人公就是那五。一个落魄的少爷，是高不成低不就这么一个人啊，是冯巩先生演的。那里边台词就自不用说了，我特别喜欢什么呢？就是这个剧每一开篇都有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呢就是承前启后，上一集咱们讲到哪儿，然后就后事如何了呢，啪就进了这一集的正片了。这个叙述是谁给配的音呢？林连坤老爷子给配的音。哎呦喂，大家没事在网上搜一下那五，您听听林连坤前边那大概1分钟的旁白，那个味儿太足了，那个味儿太正了。哎呦，那五一个落魄的八旗少爷，就他的那种有气无力的感觉跟这整个这个片子的气场都特别的合，而且是字正腔圆。所以说现在的影视剧里边能感受到北京话的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多了。那么咱们还是这样看看听众朋友有哪些发来的信息。
哎，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一说到管这些比如说蝙蝠啊叫燕虎，然后这个有听我就说了，说对对对啊，我家住鼓楼那边的胡同，这个我们那个北京呢管蝴蝶叫蝴蝶儿，
蝴蝶儿
啊，蝴蝶儿啊。然后徐飞说啊，管蜻蜓叫老六六。
哦
啊，然后说小孩骑的家
老北京话还有地方叫老刘里
啊，老刘里
都也不一样。
嗯，然后他说小孩子呢这骑在家长的脖子上哈，叫呵喽着。
对，呵喽着
啊。他说这个像什么闷得蜜啊，还有这个还有一位朋友说，我看一下这个是怎么说啊，很热。他说不说很热，说齁热。
齁热
啊，齁热
就是过分了。
对，
甭管是热也好还是说甜也好，齁甜，咸也好，齁咸。其实说到北京话呢，我总结了几个特有意思，就是从这个咱拿这个阿布斯特婆哥这么下来，咱们呢每个字母挑几个北京话，比如先从这 A 开始。以 A 开头的北京话呢，我挑俩有意思的，一个是熬鹰
啊，
熬鹰这东西呢北京话叫熬夜。就是现在各位看欧洲杯，那在北京话里喝天天晚上熬鹰，您受得了吗？这熬鹰呢其实它是根据一个民俗活动演变来的，就是以前的八旗子弟呢他没事养鹰。这养鹰，满人之前养鹰呢他是为了捕猎，它是有实用价值的， 后来呢，这个打猎基本上也不怎么去了。那养鹰呢，是为了这个排场，驾着鹰出去。但是鹰呢，野性难寻，也是从这个自然界中给逮来的啊。现在不让逮了，这是国家保护动物。那会儿不管，把其子弟逮来，他这性子很烈呀。你把他性子得磨圆了，磨平了，让他臣服于你，怎么办呢？就是不让他睡觉，哎，然后呢？你这个俩人仨人轮班倒，比如说跟王通，咱俩轮班倒，一会儿我睡下了你盯着，你睡下我盯着，反正甭管谁盯着他，只要一犯困就扑棱他，给他扑棱醒了，到最后鹰一点脾气没有了，臣服于你了，好，这时候可以出去开始溜去了。溜的时候得挂线，不能让他飞了，这脚脖子上挂着线，一看呢差不多了，好，行，把这线啊给解了，让他逮猎物，这是熬鹰。你看他是跟民俗活动演变成的北京的方言，就是熬夜的意思。还一个呢，不好的词儿，叫暗门子。这暗门子特指什么呢？就是以前的不是高档的青楼，是低档的青楼，就是隐藏在胡同里的这个院里头，那么就这些地方，那时候以什么做招牌呢？你看咱只说这个北京民俗啊，以什么做招牌呢？你恨不能说挂一牌子，这地儿是什么什么，太显眼了，挂双绣花鞋在门口，哎，就证明这里边干的不是正经买卖，这是暗门的，就是暗娼。那么这挂双绣花鞋，年深日久的风吹雨淋，这鞋就破了。那么所以说咱一说这人搞破鞋的，破鞋打哪儿来？打这儿来的。所以说你看他哪个都是讲究，这是 A 打头的。 B 打头的呢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比方说拔塞子
啊，
拔塞子这也不是一好话，但不是骂人的话啊。什么叫拔塞子呀？人的一个正常生理反应。今儿晚上您吃的什么呀？吃的老窝瓜，就土豆，吃俩老玉米，又吃块白薯。您晚上叮当五四，你听那动静吧，这叫拔塞子，就是出虚功。哎，你看他很形象，很幽默，但是他不说那个字儿，就拔塞子。那么以 B 打头的还有什么呢？闭眼了，这闭眼了就不太吉利了。闭眼了呢，我们用正常普通话来解释，就是这人的一个动作，但是在北京话里闭眼了，那这人就是无常了，没了，死了，这人闭眼了，对吧？这是 B 打头的。咱们再看 C 打头的，吃挂了。吃挂了这个呢，现在估计也应该听得懂的人不少。何为吃挂了呢？用咱们现在普通话来解释，就是你跟别人干了一个事儿，其实你不是主谋，亦或者说这事儿没你的事儿，结果呢你被连累了，叫吃挂了。然后还有一个跟他一样的北京的俏皮话，叫别人偷驴啊你拔角儿，就是人把驴偷走你拔角儿，逮的是你，其实主犯并不是你啊，这也叫吃挂了。哎，这是 C 打头的。咱们看时间来到半点了，怎么着，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有一个人留这个朋友吃饭，这朋友呢就紧蹙眉头说我必须得走。这主人就问他说你干嘛这么着急走啊？那位说了，不实不相瞒吧，有点丢人啊，我呀我老婆太厉害了，家里边啊还有一个马桶还没到呢，如果回去晚了，你想那散着味儿，我媳妇儿一生气，我这可是苦不堪言喽。这主人呢一挥大手，哎呦，大丈夫岂有此理呀！啊，你怎么这么怕老婆呀？太不像话了！如果这是我的话，刚说到这儿，这主人的媳妇儿从这木帘后头出来了，一叉腰，怎么着？是你？你怎么着？这主人立刻呢，哐叽跪倒在地。如果是我，我立刻把马桶倒了去。
22:34，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在每一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周五的直播版，今天聊的呢是这个京腔或者说北京话的传承。咱们看了几个小朋友写的作文，刚才说的高同月，一个14岁的 女生，是咱们北京五中分校初三十二班的一个小朋友。他后边呢写的这文章是京腔京韵都去哪儿了。他特别提到说，北京建成3000多年，是历经了汉蒙满等多民族的不断融合，从辽宋的雅音到元代的大都话，对北京话的形成都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一点确实是，就是北京话到底什么叫北京话，其实也是历朝历代融合的。比如说北京话里边，咱举例子来说，说这个萨其马，这明显就不是北京话，就不是汉话，这应该是满语跟汉语的一个融合。再比如说这个北京人，有时候你说脏了，阿了巴扎，你都阿子了，其实这个呢它也不是汉话，也应该少数民族的语言呢跟这个汉话的融合，就形成了说咱这北京话。你看那里边其实很多是少数民族语言，亦或者说是本身别地方言经过演变之后成了独特的北京话，这融合提得特别的好。下边呢咱看一个是18岁的，叫张李彤啊，是98年出生的，现在是东直门中学高三7班的一个学生啊，是一个男生。他写的呢是机灵鬼儿何时能多起来。这里边呢他写到了什么呢，说这个精神产物啊，这个物质载体啊，他提到了这些东西。比如说他写到说这个，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京腔日渐式微的原因全都归结于城市变迁以及人口的流动，因为前边呢他写到了说，一个大都市的发展必然面对就是人口的流动、城市的变迁，然后文化的这个进入、文化的融合，使这个方言慢慢的散去。前边他说到了这些，后边说呢也不全然都是这些。他说呀，这北京话自身就有着很强大的包容性和可塑性，使得京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自身的更新换代。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不难发现北京话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更加简约，依托着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向现代化方向改变，剔除了土语中一些繁复低俗的成分，这是不可否认的进步。但令人遗憾的是，变革的速度还比不上京腔消失的速度。它里边提到了反腐，这反腐确实，我们看这个有一个相声段子就叫北京话，这个侯宝林先生跟郭启儒先生两位老先生说的，说你看这个北京人住的四合院，晚上起夜俩人对话一大套啊，这屋一起来哟呵，先来感叹词，谁那屋啊不声不响哐这个哐当一下吓我一跳，哥哥没外人是我了，您那麻些这么晚，我出去上厕所去，这你个穿好衣服，这到时候 一感冒明天就发烧了，行了一大堆话。他说这些话呀放的这个山东人说4句话16个字搞定。郭先生说啊，一句话4个字，他说是4个字，他说那怎么说呀，我看啊他写的是哦，他说3个字，这是谁，这是我，上哪儿去，上边所，然后说还有更简单的，还有更简单的2字，然后上海人孙家母家3字，他说还有更简单的1个字的，说1个字，说哪儿啊，睡卧爪尿，是山西人
啊，
他越来越简单。他说你看是因为什么，以前呢有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风俗或者时代不一样，那会儿人没事儿干，哎，那下了班他也不像现在，咱现在很多人这工作繁忙啊，压力大，是为什么没有上班下班这一说，要想能够挣钱，要想业绩好，上班是上班，下班是在准备上班，对吧，以前不是，下班就没事了，除非你什么骨干业务能手突击手回家去琢磨去，一般来说大家同样级别每月工资都一样，上班时间都一样，回家没事干嘛呀，那会儿也没什么网络，游戏也少，看电视怕费电，看大山呗。那看大山是越能渲染越能形容，这语言越繁杂越好。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除非说退了休的，对吧，或者您家里待着您吃得饱的，您不想上班的，但凡是有工作的，即便是北京人说话也不可能那么繁复了，他没有那个时间，社会在改变，所以他这点提得很好。然后他说呢，北京话本来就是一种可变性极高的语言语种，在北京还被称为冀的时候，就是蓟门烟树那个冀，就已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语言方式。随着后来大统一局的开创以及多民族的不断融合，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碰撞，比如昔日的满语为北京带来了胡同、儿化音、卷舌音等，在这儿呢跟这个 张同学啊，说一下，这里边有一点是有误的，就是说这个胡同不是满语，胡同是元代的蒙古语演变过来的，在明代的《皖蜀杂记》里边就明确记载说，胡同本元人语。那个元人呢，不是说那个周口店的元人，是元代人的元人语，就明确标出了这个是蒙古话，并且在元曲当中，关汉卿的元曲这个《单刀会》里边有一个词儿，就是杀出一条血胡同来。所以你看，在元代的剧本里边就出现胡同了，那明显这不是满语，这有一点小小的误区啊。说如今呢，北京话构架起来的普通话受到其他汉语方言词汇的不断输入，语言也在第三次科技革命背景下，在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自媒体作用下，无时无刻的发生着更新。这个确实是，就是北京话是在不断的演变的，它这演变有时候打上了当时这个社会的印记，或者当时生活的印记，它也会在传承跟发展。这发展的过程当中，咱们今天看起来属于是新北京话，但是呢，比如再过100年，说到咱们今天的时尚用语，就北京的话融合到北京话的时尚用语，就可能会想到，哦，当时是这么一个社会的情景。所以有时候语言呢，它是记录一个社会的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然后咱们接着看看，说我挑的这个关于北京话的一些词儿，刚才说到了这个 C 对吧，咱接着说 D。 这 D 以 D 打头的呢，我挑了这么几个词儿。第一个是大马金刀，这大马金刀我想应该是北京独有的一个话。这大马金刀什么意思呢？我把它放在一个句子里边，有语境了，大伙儿也知道，说这人好家上地铁本身挺挤的，那儿本来俩座，这哥们儿往那一坐，大马金刀一人全站上了，就那意思呢。好家伙，拉上架子往那一坐，谁也甭挨着我啊！这种情况呢，北京话还有一个形容词叫"象拉屎大架子"。那象拉屎可不是架子大嘛？大马金刀往这一坐，然后呢，还有就是以地打头的灯泡。这灯泡呢，我觉得不应该是北京话独有的，应该很多地方都有。它不是真的指那个生活用品的那个灯泡，而是说俩人搞对象，您陪着去，您作为第三方，您不走，这叫灯泡。哎，在北京话里是这意思。然后呢，以地打头的还有一个地牙签儿，地牙签子或者叫地牙签儿，这也是一个北京话，现在用的不多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没话逗话
啊，
逗咳嗽，地牙签子，哎，地嗝，可以说是这个意思。还有呢，就是打喜儿，打喜儿现在用的也不多了。打喜儿什么意思？给赏钱，人家前前后后辛苦半天了，给人点赏钱，给点车马费、辛苦费。在老北京话里边管这叫打喜儿。然后以义打头的，义打头的呢，北京话一个词叫二把刀，嘛，二把刀。这二把刀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可以形容为二五眼，就是技术不怎么样，哎，这么一个手潮之人叫二把刀。但同样是数字的二，换一个词立刻就不一样了，两把刷子跟二把刀完全不一样了。说这人有本事，行啊，哥们儿，有两把刷子呀，说明你技术精。你技术不精，叫嗨，这二把刀的事儿。哎，这是 E 打头的。咱再看这 F 打头的，我查了一个叫放鹰。这放鹰也是北京话，现在咱说就是爽约，它也是一个民俗的活动演变出来的。就是刚才说的熬鹰，对吧？其实那是一码事儿连下来的。这鹰熬完了，你觉得它已经臣服于你了，你是它的主人了，带出去打猎去吧。打猎去了，好，脚脖子上拴着线，唰飞出去逮一兔子，然后你把线一收，它回来了。下回再这么玩，它还回来。你想，我把这线要是解喽，它还得回来。为什么？它听我的了。等这回出去，真把这线解了，解了之后，前面一兔子啪把鹰撒出去了，这鹰追兔子就下去了，追着兔子之后叼着自己跑了，再也没回来，这叫放鹰了。哎，然后呢，还有这个以这个 G 呢。有这么几个词儿，我觉得特有北京特色，就是割嘛，对吧？割了您脚了，这也是一个地割的话，什么意思呢？走大街上，或者说挤公交车没注意，你踩了我脚了，你本应该说，哎，对不起师傅啊，但是你没跟我赔礼道歉，那我不能直接骂你，对吧？所以拿话损你，哎呦，不好意思啊，割您脚了，拿话点你呢，我割你脚了，就是我脚在您脚下边，你是不是该给我道歉？这也割您脚了，这也是一个北京人特有的一种说话方式。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割，是咕噜。这咕噜呢，用普通话就是一段的意思。这咕噜那咕噜，然后给我切一咕噜香肠，哎，这是咕噜。还有呢，过节， 这过劲儿呢，如果写出来，可能很多人会误解为过节，就跟那过春节那过节一样。但是呢，他加儿化音之后，过劲儿这就不一样了。过劲儿就是俩人之间有一些误会，或者说呢有些矛盾，这在北京话里叫过劲儿。哎，咱一看，现在是45，这样还是稍微进这么一个隔断，马上回来。
好的，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当中了，这里就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北京话的传承。刚才说到了以这个 G 打头的，后边咱说这 H 了。这 H 呢，我挑了几个，一个是汗摊儿，是这个季节老北京人穿的一种服饰。汗摊儿咱见过，前边一片布，后边一片布，这肋叉子底下呢，有的为了凉快点儿，它都不是一块布，几个布条，哎，这叫汗摊儿。我咱看这个拉车的祥子呀，标准的装扮，底下是黑灯笼裤，上面一汗摊儿，这是一种服饰。然后呢，以这 H 大头的还有什么哈喇味儿，也是 H 大头。这哈喇味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个东西放的时间长了，这个味道变了，变成什么了？变成哈喇味儿了。这哈喇味一般比如说形容点心，买点稻香村点心老长时间没吃了，再打这点心盒子一闻，坏了，别吃了，都哈喇味了。但具体什么味形容不上来，只能意会。
对，
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呵喽着，呵喽着就是骑在肩膀那个脖子梗子上。还有呢就是盒钱，这盒钱是北京一个特有的，这盒专指什么呢？骨灰盒。这个普通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要了命了。这事儿我跟你说，好家伙，要了盒钱了，就是这事儿可要了我命了，要了盒钱了。还有呢，坏醋，坏醋不是说醋长毛了，是这个事儿办砸了，完蛋了，这事儿坏了醋了。哎，以这个这打头的有这个嚼骨，这嚼骨呢，在这个老舍先生很多的作品当中，这个体现出来有过这个词儿嚼骨，就是我们去奔生活，出去奔嚼骨去，就是呢。奔这个全家老小等着你吃呢，你得奔去呀，这叫嚼骨，就是生活的基本保障吧。用普通话来说，以 K 打头的有这个啃节儿，这啃节儿是关键时刻。后来呢，我还真是研究和这个扫听过，说啃节儿到底是什么。研究出来，最后终于明白啃节儿是什么了，就是咱们这个是裁缝里边的一个术语，就是咱们穿衣服啊，你们管穿衬衫也好，西服也好，你会发现。这嘎着窝底下这袖子这个是一个十字接口，谁那嘎着窝底下这袖子都是一十字接口，这十字接口必须得接得特别的好，接得不好俩肩膀不一边高，而且穿的是拧的，得接得好才行。所以说呢，这几片布在这儿汇合了，这汇合点叫啃节儿。说一个裁缝好不好，这啃节儿他得弄好了才行，那也在这儿呢代指是这个事情的关键点叫啃节儿。再有这个 L 打头的有什么呢？姥姥。这姥姥呢，在北京话里，她不是说母亲的母亲，而是什么呢？不服的一种表现。她姥姥就是玩去，甭在我面前如何如何。姥姥，还有呢，老公们俩，这是北京话，就是形容呢两口子。这两口子结婚得有个二三十年了，都已经人过中年奔老年去了，可以说这老公们俩那感情好着呢。但同样呢，如果说两人刚结婚二三十岁小年轻的，也可以叫小公母俩。但是呢，这词儿写出来是公母俩，看这字面好像是，哎呀，这个怎么那么公母形容人呢？但是在北京话里，你把它轻声的话，公母俩就是形容人的，是夫妻两个。还有呢，就是 M 打头的，北京话一个词儿叫妈子。这妈子呢，就是咱普通话说的葫芦，哎，吃噎着了，赶紧的妈子妈子前胸。哎，这个还有磨不丢的，这磨不丢的就是害臊，磨不开面子。这 N 打头的有什么呢？有念烟儿。这念烟儿，我后来一想啊，这好解释。现在有一个网络语言叫碎碎念
啊，
就是念烟儿。就这事儿，你又不跟我说，你又想说，又欲言又止，就跟我念烟儿。咱打一比方来说，孩子想买变形金刚，知道他爸不给他买，怎么办呢？念烟儿磨叽呢，哎，磨他爸。还有呢，拿糖，这拿糖呢就是摆架子，哎，叫拿糖。再有这个以 P 打头的，北京话有盘亮，这是形容一个姑娘长得好看，盘亮。但是呢，好像这话呀，在正经人嘴里不这么说，在那什么地痞小流氓，还有跟你说那胡同，哎，那我看一眼，好家伙，长盘亮，得这样的，好像才说这个话。 还有呢 Q 打头的，北京话里边有什么窃勺，窃勺就是这人外行，
嗯，
漏窃叫窃勺。哎，北京还一个歇后语儿，说你是好家伙，砂锅安把窃勺啊，这砂锅应该没有把，砂锅安上把那么窃勺吗？还有这个二打头的二虎，这二虎好解释，就是这个拿不准，这事拿不准二虎了。还有就是 S 打头的， S 打头的呢有这个涮，这个涮它指的不是洗洗涮涮，也不是涮羊肉，涮是什么呢？诓骗某一个人。哎，这事儿他挨涮了，哎，这是诓骗，被诓骗了。还有呢 S 打头的丧种，丧种是形容一个人呢，北京话叫干梗倔丧，跟谁都梗着脖子那股劲儿，这叫丧种。哎，然后 T 打头的有什么呢？塔哄，这是起哄的意思。再比如还有什么呀？听蛐蛐叫，这是 T 打头的。这个呢也是不太吉利的话。什么叫听蛐蛐叫呢？就是这人死了，比如俩人碰面了，好比说俩男同志都已经年过五旬了，这个问那个，哎呦老哥哥，有些年没见了，您家老爷子好啊。这个呢自嘲，嗨，我们家老爷子早听蛐蛐叫去了。这明白什么意思？老爷子故去了。后来我问老先生说，为什么听蛐蛐叫啊？说这蛐蛐啊它是阴虫，它是在啊这个潮湿的土地里边啊打洞生活，而且那这蛐蛐啊，你发现热的时候不叫，都得是天黑了之后，夏天也是，你看中午你听不见蛐蛐叫，天黑了温度降下来。后来我跟专门养蛐蛐的探讨过这问题，说蛐蛐什么时候叫呢？温度在25度左右开始叫，超了30度它不叫了。所以都是北京的晚上，有那个泥地土地小窟窿里边或者草坑里听见蛐蛐叫。他说你看坟地不就这环境吗？所以呢坟地里边竟是蛐蛐叫，听蛐蛐叫去了，就埋在坟地里去了。所以呢他说这个现在不讲究了，但以前可不能这么说。比如老爷子没事家里边养点蛐蛐，您不能一进门，哎呦老爷子听蛐蛐叫呢，你臭谁呢？您说哎呦你也蛐蛐养挺好，你不能老爷子听蛐蛐叫呢。这是 T 打头的。这个 W 打头的北京话一个字儿叫味儿，加一儿化音味儿。但这个味儿呢它是特指不好闻的味儿。嚯，跟你说今儿挤地铁，嘿我碰见一哥们那家伙一抬嘎着我那味儿哦，这一定是不好闻狐臭。然后呢还有这个 X 打头的北京话什么呀？有歇，这是一个字儿，歇呢就是告诉你歇菜的意思，这都能理解。还有呢鞋，有人鞋普通话也叫鞋呀，但各位想想北京话管鞋还叫什么？再加一个字儿，鞋辈儿，把你那臭鞋辈拿走
啊，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加一个辈儿，鞋辈儿。哎，还有呢虾米了，虾米就这事儿办砸了，虾米了。再一个呢不是特别好的话，哎，是侮辱人的话，以前老北京小妹妹的。所以现在我呢不太跟人开玩笑，不爱说那个网络语言你妹啊，我觉得这有点骂人。为什么？北京话小妹妹的什么意思？小妹妹特指青楼的风尘女子。那比如说我对一个人说你小妹妹的，那言外之意就是你的母亲是风尘女子，你爹是谁你都不知道，你是一个野种小妹妹的。所以现在好多网络语言说你妹的，我不爱说这话，我说这侮辱人，这个咱得知道。还有呢以外打头的幺蛾子，那就是一些个这个馊主意吧，这算幺蛾子。以 Z 打头的呢我查了俩，一个是作瘪子，
哎，
这事儿办砸了，北京话也叫老太太吃柿子，作瘪子了，办砸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字西，这西呀，它不是东南西北的方向，也不是这个粥啊熬的稠熬的稀，特指什么呢？特指也是馊主意。哎，我把它加在语境里大伙就明白了，说这人我跟你说有稀的
啊，
哎，他有点这个葛的，有点馊的，叫有稀的。这是咱从 A 一直到 Z 挑了几个北京特有的词语啊，咱们总结了一下。那么今天呢咱们这期直播到这儿呢也就告一段落了，咱们下周一晚上10点再跟大家不见不散了。
好的，
我们哪儿都去过，所以隐藏对北京很熟，海淀全是学校和卖电脑的商店，五道口全是外国人，还有 CD 店，店里能去后海三里屯喝一点，哪儿都有卡拉 OK， 拱体有些地板，晚上除了跳舞喝酒聊天还有别的，第二天起床以后你绝对还在飞呢，早起来去香山感觉到大自然，别忘了回来时顺路去颐和园，北大有个朋友清华有个妞，在北京冬天真是有点冷，在北京。 的巴士上高速公路。